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，
我是凌云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八福中的最后一福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
就像耶稣，
对
对吧，
耶稣都会受到逼迫，
对对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一定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神他会拯救我们。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，他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台湾有一个真实的见证，讲到一位姐妹呢，老板要她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，做假账，她的心中很不平安。但是她是一个财务啊，她必须要处理这些账目啊，她就在教会里头问牧师，我该怎么办，我可不可以做假账？牧师说不行不行，我们基督徒不能这么做。然后呢，他真的就被解雇了。哇，牧师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过，糟糕了，是我鼓励他要坚持诚信的原则，现在他因此被解雇了，他会不会对我有怨恨？所以每一次他来聚会的时候，牧师就哎呀，觉得压力很大，很害怕。又看到这位姐妹，每次看到他想问他说你找到工作了没，但是问他的时候他说还没，哎呀，这个牧师就觉得很内疚，就觉得自己
好像连累了他啊、哦。
对，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几个月呢还是一整年，将近这样的时间。有一天啊，这个姐妹就打电话给牧师，牧师接起电话的时候，姐妹就在电话里头嚎啕大哭。牧师在想，糟糕了，可能这个姐妹都崩溃了。后来姐妹就平静下来，就跟牧师说，牧师，上帝呀、啊、行了奇妙的事。
哇、wow、
在美国有一个集团的基督徒的老板、哦、本来每次跟台湾联系的时候都是跟这位姐妹联系，因为她是主要的管财务的嘛、哦、就觉得这个姐妹非常的诚信，对她的印象非常好。诶，怎么后来找不到这位姐妹的呢？她就听说了、oh. 哦，原来他坚持诚实做人的原则，结果被解雇了。这个基督徒的老板终于找到这位姐妹，跟他说，你过来美国，我们替你办身份，然后给你很高很高的薪水。
我现在听到这个都有点害怕，因为最近看那个、
哦、看、那个、
最近那个电诈、啊、以高薪然后支付来往路费，对，这是另一个话题了。但是在这个案例中，就是过去那几年、啊、
很久以前的事情、
啊、就是社会风气还蛮好的时候，
是的、嗯、是基督徒的老板嘛，
而且他们过往是有过这种生意来往的，
对，很熟悉的。后来他就来到美国，哇，这位姐妹看到神奖赏给他的远远的超过他过去的收入、
啊、我也相信这一次的神迹啊，神出手一定会鼓励到姐妹，不论何时她也要将这一份诚信诚实要坚守到底，神暗自报答她。
是的，其实我们在想，虽然这个社会的风气很坏，作奸犯科啊，很多的商人啊，可能在做生意的手段方面都很不诚实，但是其实我们也要这么想，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资讯的时代，是一个网络的时代，任何的消息一下子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你这家公司诚信不诚信，可靠不可靠，你做了什么坏事，一旦被曝光了，你整个公司
信誉全无，
完了，对吧、嗯、其实啊，越大的集团越大的企业啊，越成功的人，他们真正重视的其实是你这个人诚信不诚信，可靠不可靠，对吗？我这么大的企业，我要把我所有的财务交给你来管理啊！万一你是一个不靠谱的人，你是一个怀有私心、城府很深的、很不可靠的人，那还得了呀？你不是会耍很多手段吗？对吧？最后把我整个公司啊都私吞了。其实今天有很多企业家，他们真正要找的人呢、啊，是诚信可靠的人。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呢、啊，对基督徒的人格和品格是非常敬重的， 但是呢，不是每个商家都会这样的欣赏基督徒的品格和人格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一定要坚持我们应该有的道德的原则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要相信，当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神会负我们全部的责任。刚才我们讲的是一方面，那么第二方面，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遇到逼迫呢？因为我们基督徒要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，撒旦。
刚才是社会，就是看得见的世界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逼迫。
对，撒旦呢，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引诱，要试探，甚至要将苦难加在许多基督徒的生命中，让人可能是在试探当中，在引诱当中犯罪离开神，或者是在苦难当中对神失去信心，离开上帝。这是撒旦不断的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所要做的事情。
他要瓦解的是一个基督徒对神的信靠。
是的，所以当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日子，撒旦总会想方设法，千方百计的，会软硬兼施的来试探我们，或者来逼迫我们，借着某一些的人，借着某一些的势力来逼迫基督徒。要是基督徒在苦难中屈服了，投降了，离开神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逼迫呢？你看到，今天在全世界，根据这个世界基督徒百科全书的资料啊，有22亿的人啊，是生活在宗教自由严重受限制的国家。在所有的基督徒当中，有 60% 的基督徒生活在信仰不自由的国家当中。根据2019年的全球守望名单公布啊，在全世界每9名基督徒里头就有一名会受到逼迫。
圣经中也多次提到了基督徒会受到逼迫。
是的，所以有些基督徒可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：上帝啊，你为什么会让我们遭受这些的逼迫，对吗？你不是全能的神吗？你为什么不守护、不保护、不拯救我们呢？就好像在希伯来书里头就讲到，很多神的仆人啊，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，经历了各种的苦难。
实际上在旧约时代啊，神拣选了犹太民族，当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，他们就是那个被逼迫的对象。
是。
因为神祝福他们嘛，然后他们就反而受到埃及的苦待，但是神后来还是出手将他们解救出来。当他们40年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其实也受到周边一些国家的一些逼迫，比如说他们想走一些捷径，但那些国家就不让他走。
是的，
我也看到这是一种逼迫。
是的，但是呢，上帝，你既是全能的神，即使撒旦要攻击我们，要逼迫我们，如果上帝你出手的话，你就可以拯救我们呀。
牧师，您讲到这儿，我又想起了一个人，约伯，他就是那一个被逼迫的。
是，
而
被撒旦攻击的，
是他被撒旦攻击，而神不是不知道他在受逼迫，神允许了他受苦，而且允许了他受苦，受那么久的苦，受那么重的苦，很长一段时间好像神都是沉默的。站在约伯的角度啊，好像觉得那个时候都被神遗忘了，就连他的妻子都说，你的神忘了你，你也忘了神吧。
神当时一段时间没有说话，神保持沉默，但是这并不表示神就不关心约伯，对吗？
这不表示他的袖手旁观，对吗？
是的，他的时间未到呀。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，你看约伯说什么呢？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啊。他整个的生命亲眼看见神啊，而且在物质上，在他的儿女方面，神加倍的赐福。
但或许在这儿就岔开题外话，有人就会说，那神为了试验或者说是一个锻炼约伯，操练他，却让他的儿女牺牲，就虽然后面也祝福他的子孙后代，也给了他很大的财富，但之前甭说财务方面的损失，因为那都是身外之物，但是竟然让他的就是最早的那些儿女都死了，就是难道为了测试约伯，让他的儿女付上生命的代价，那这是不是还是有点残忍啊？
你就是从目前或者在这个世界上的眼光来看很多事情的话呢，也许我们对很多的现象都不会感到满意啊。
对，就好像约拿丹这么好的一个王子啊， 他跟大卫交情这么好，他有这么的爱大卫，这么的敬虔爱主，他竟然在战场上死了。还有乌利亚那样一位爱大卫忠心耿耿的一位将士勇士，他为了执行国家的任务保卫家园，他也战死沙场，没想到还是被一个神的仆人给谋杀的。按照人的眼光，可见的眼光，我们都会觉得这种逼迫啊，甚至还是来自于神仆人的逼迫，你会觉得看得见的答案是让我们不满意的。
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这么说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你看在第十七节保罗说什么呢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你看哦，在圣经当中讲到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的时候，一定同时提到一件事，就是将来要得到的荣耀。神今天容许他的儿女们经历苦难，有一个很大的目的。在神看来，你所受的苦难跟永恒相比是那么的短暂，那么的轻微，但是神却要在那永永远远的天堂赐给你极重无比的荣耀。因为神啊，他要让他很多很多的儿女在进入永恒的时候能够得享那永远的荣耀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但是这个永远的荣耀不能够平白给你啊，不能够白白随便给任何一个人就享有这永远的荣耀呀，对吗？神是公平的神呀，对吗？你愿意为主受更多的苦难，为主付出更大的代价，为主忠心良善的侍奉，神的荣耀才会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的。当我们能够在逼迫当中继续的坚持我们的信心的时候，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应许。你看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到十八节是这么说的，
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
你看，如果我们和他和耶稣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的主耶稣面对十字架，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因为耶稣看到那永远的荣耀，他就轻看了目前的十字架的苦难，对吗？因为看到那永远的荣耀，这目前的十字架的苦难就不算什么了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，不算什么了。
这也是多次受逼迫受苦的保罗所做的见证和记录下来的宝贵话语。在下一期的节目里，让我们一起继续收听和学习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